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的是《生命记》啊，咱们大家可以想一个问题哈，就是在一个社会当中，哪些人是最为重要的？比如说，在咱们今天的社会当中，你觉得哪一种人最不可或缺呢？啊，很多人想到是医生，疫情期间，对吧？如果是说现在有外敌入侵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觉得是军人，对吧？那如果是在和平年间呢，正常的社会当中呢，也许你会想到说，你有一个判断的一个方式，你看看小孩子都想当什么，是吧？我这个年纪的人小时候都是说，当科学家就都是这样的，对不对？科学家非常的为人崇敬，也有人说当大学教授一样，对吧？这都是属于学术的方面。那么，那可能还有人就想。心里不好意思说，但是实际这个意思，我要升官发财，我要当皇帝，是吧？这也都有。所以你看，在一个社会当中，什么样的人最重要？这个判断是每一个时代和每一个民族国家不尽相同的。在2次以前，我们开始分享《生命记》17章后半段开始的这一大段的时候，我跟大家提过，就是这一大段。讲到的是以色列当中最重要的四种人。我们一开始的第一讲所分享的，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是吧？是法官。法官是这种人是最重要的，啊，法律的公平。为什么在中国你会发现，应该不是太多人说我长大了当个律师，没有人这样说话吧？很少，很少。他如果真了解律师，他就不会这样说了，对吧？或者我要当一个法官，当个检察官，他就宁可有说当警察的，也没有听说当法官的，是不是？啊，第二种呢，是上次我们讲王权，说君王是很重要的，对吧？以及以他为代表的，就是所谓政府和官员，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今天我们所要来分享的，刚才这个经文读了，大家应该知道我们要指的是谁。是祭司，对吧？祭司的这一个职分，正式的是从谁开始的呢？亚伦，对吧？大祭司亚伦，从亚伦被设立，然后到圣殿的第二次被毁，圣殿两次被毁，对吗？第一次是巴比伦人，第二次呢，罗马人。对吧？提多、韦斯巴江是吧？他们把这个圣殿毁了，那是公元70年。公元70年之后，你正式的来说就没有犹太人的祭司了，啊。所以从亚伦到圣殿第二次被毁，祭司这个职分正式的出现或者是延续了有上千年，对不对？啊，在那之后，犹太人被打散到世界各地，再也没有正式的祭司了。啊，不过呢，不过啊，亚伦的后裔和好多立位人都是顽强的保存着自己的族谱的，他们都是有自己的这个家谱记载的。就这么一直下去，到了18世纪的时候，欧洲各国哈，以这个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匈帝国为首，他们开始要求所有的人都要有自己的姓名。大家知道这个犹太人好像和蒙古人一样，是只有名没有姓的，原来。啊，他们就叫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怎么区分这个雅各和那个雅各呢？啊，这是以撒的儿子雅各，那个是约瑟的儿子雅各，是这样子的，对吧？啊，所以他们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姓名。但是民族国家要建立，每个人都必须有姓。于是呢，这些亚伦的后裔祭司们，他们就用希伯来文的"祭司"这个词，那个发音。来变为自己的姓，这个发音在英文当中就叫做 Cohen，所以科恩、寇恩、什么卡恩是吧？欧洲各国的这个姓，基本上就是祭司的这个家族。16年去世的有一位著名的歌手就叫做莱昂纳德·科恩，他就是创作那首著名的就那个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好像好多好多好人翻唱过是吧？这一位歌手是可以跟 鲍勃迪伦齐名的这么一个人，他的这个名字科恩，他就是科恩家族。像他这样的人，就是生在加拿大一个犹太的中产家庭，妈妈是犹太拉比的女儿，啊，按照犹太人的说法，要用千万的家产去娶拉比的女儿，对吧？他的是立陶宛的犹太人后裔，他父亲是从波兰移民的犹太人，还是什么犹太公会的什么主席呢？他后来回忆录中就说，我从小就被教育我是最高祭司亚伦的后代，哈，这样的。他们这个是一种精神的传承，还是真的有血脉上的传承呢？到了21世纪之后呢，真的有这些人科学家去做这个研究的哈，把这些美国和加拿大到处很多的甚至于欧洲各国的科恩家族的后裔，虽然长得都不一样了，有的是黑头发，有的黄头发，有的是这样的，是吧？但是研究他们的基因之后，发现还真的是这些人都携带着同样的一个标记，都指向大概3000多年前的一个男人，那个人当然就是亚伦，是吧？所以现在这个科技的考古还真是在这些意义上还挺有帮助的啊。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祭司的一个来源。咱们今天的这一段经文讲的是叫祭司和立位人，我们可以先说一说立位人哈，更重要的祭司放在后边。立位人在出埃及记之前，也就是说在创世纪当中，你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别，是吧？你想想有什么立位的故事呢？如果你非说有什么特别，那是特别残暴，对吧？可能唯一一次突出的记载就是他和他的哥哥西面在事件屠城，是不是？他的父亲雅各很厌恶这件事儿，你们使我有了臭名了，让我在这个地方待不下去了，对吧？所以他父亲临终之前咒诅他们，你说那个叫临终祝福，我看更像咒诅，说他们必会分散在以色列全地当中，不得联络，因为这帮家伙都这么残忍成性，这再聚在一起还这还了得吗？这都是匪徒，是吧？分散在全地啊！但是我们知道哈，这个预言是以很奇妙的方式实现的。在旷野的这个金牛犊事件之后，利未人摩西号召说，利未的兄弟们起来，来惩办这些拜金牛犊的这些邪恶之人。哎，利未人就听了，对吧？起来那一天杀了约有3000人。可以说从那一天开始，利未人正式的就奇妙的被神使用，这一族就开始被神赋予了重大责任。后来他们虽然说是完全分散在了以色列全地当中，但是这个分散不再是咒诅，而成为对了大家的祝福，是吧？他们放下屠刀成为圣徒，放下屠刀一律全职，是吧？成了这个样子了哈。所以我们说立位人，大家应该明白啊，在以色列人的设计当中，他们都叫圣职人员，都是圣职人员，主要就在会幕中，在圣殿中供职啊，造会幕是他们造的啊，主要包括平常搬迁拆卸组装会幕也是他们来做的啊。而且你可以想一下，你读一下那个民书记也好，申命记也好，里边提到过这个以色列12个支派怎么样在会幕的周围安营，是吧？东南西北4个方向。可能你有没有注意过，利未人是在所有的支派和会幕之间那个位置安营的，挡在人和圣幕之间，相当于圣幕和支派之间的防火墙，是吧？防止你误触圣幕被神击杀，对吧？这是利未人的一个作为。而且利未人这一个支派特别的还被神有一个命定，或者说他们的使命是什么呢？是用来代替以色列每一个家庭的长子的，也就是说他们是被献为活祭的啊。这个事儿是怎么来的，大家应该是知道，从逾越节而来，对吧？逾越节当中神施行审判，在埃及全地用某种方式，说不定就是瘟疫，对吧？某种方式击杀了所有埃及人的长子，但是犹太人的家里，以色列人的家里，因为有一个标记在那个地方，天使就越过去，你家的长子就没有被击杀，对吧？但是按照公义的原则，其实你家长子也要被击杀。神的恩典显明是说他没有被击杀，没有被击杀也不是就说一句谢谢啊就完了，对吧？ 所以到后来神在旷野中一条律法是说，你要点出来以色列人中有多少长子，每一个立位人呢就数这个长子，最后还算的是多了273个人，记得吗？然后每个人的长子的赎价是五舍客勒银子，所以最后立位人比他多了273，你还得把这个银子再换算出来啊，有很详细的一个记载，对不对？就是说明以色列人的长子是被立位人当做一个代赎啊。换言之，就是你们所有以色列人的长子都应该死的，就算是不死被救赎出来，应该都来全职服侍上帝的。但是你又各家自己当农民的，当工人的，当什么的，你有你的事儿，你不能来服侍上帝。好，立位人替你来服侍上帝，你可以明白吗？全体的以色列人都应该服侍上帝，尤其你家长子。但是现在因为各种原因，神也允许立位人替你，这就是立位人的一个重大的职分，他就是真正的活祭，没有被击杀，但是活着被献上，是吧？来做各样的事情。说起来，立位人是谁的后裔？那顾名思义，是吧？是不是立位这个人的后裔啊？但是立位是有三个儿子的，对吧？三个家族，这三个家族，你看圣经都有各自的不同的任务，分配的很仔细。我们知道会幕本身只能由祭司来去收拾拆卸哈，但是这之后，歌侠的子孙负责搬运，格顺的子孙负责看管，而这个米拉利的子孙呢，负责设立会幕外院那些个骨架，还有那些其他的一些装备，啊，详细都在这个民数记第三章四章，我都不读了哈，大家可以回去看，各有各的分配。然后到了所罗门的时期，圣殿时期，这三大立位家族又分出了七脉，变成了七大家族了。这七大家族主管着圣殿里里外外各项的事务。概括一下，其实就是主要的任务是啥呢？就是干活和唱歌，是吧？你发现圣殿当中的诗班都是立位人，是吧？干活和唱歌。唱歌诗班这个是从圣殿时期开始设立的，在会幕好像没有看到说要唱歌这件事啊，是后来有的。而所谓的干活都干什么活？都是跟圣殿的活跟敬拜的活有关的啊。除了他们经常性的工作啊，刚才说的诗班唱歌以外，守门开门，对吧？搬运东西，还得帮助祭司来准备祭物，还得料理外院和这个屋子的清洁，还得准备陈设饼、素祭、无酵饼啦，什么烤盘啦，各种的器皿啦，这都是立位人的活，洗濯盆是吧，都是他们的工作，其实是很多的。服侍的年限来说呢，立位人从多少岁开始服侍呢？30啊，咱们一般人上班是20多岁大学毕业，你要是再读个研读个博，可能要30岁开始服侍，是吧？进入社会，立位人差不多25岁开始服侍，50岁呢可以内退，此后就是负责干点轻活，重大的活不干了。但是头5年好像是实习期，就是25到30好像是在学习，因为真正的那些搬会幕了那些重大的职分的活，都是要30到50岁的立位人干的啊。所以你25是开始服侍一个见习期。好，这是关于立位人大概的一些职分和他们的身份。下面呢就是说祭司啊，祭司的意思其实你会发现在各个民族当中都有的，除了汉族，古代也有，现在你完全没有这概念，对吧？但是大多数的民族，绝大多数都有祭司这个职分啊。其实祭司是什么人呢？就是我们最常说的神人中保，是吧？神与人的中保，中间那个媒介，有一些地方说告诉你叫神媒、灵媒，是吧？啊，想表示的就是这个意思。当然，那个灵是假灵、邪灵，我们说的是真正的神，啊，天上的真神和人之间的中保，是神的祭司。祭司最主要的职分要干什么呢？祭司也有的翻译叫司祭，好像差不多，是吧？祭司最主要的职务就是要向神献祭，对不对？ 代表百姓向神献祭，向神祈祷，好让上帝愿意接纳这些人进入到他的同在中，领受他的祝福。有人觉得那先知和祭司是不是一回事啊？其实不是一回事，虽然有很多职分看起来挺像的，先知和祭司的不同，最大的方向最大的不同就是方向不同。祭司是站在神的面前，但是代表人，对吧？代表人向神献祭、认罪、祷告这些事情。而先知是站在人的面前，代表神向人说话的，对吧？最主要的是这个方向不同啊。先知叫做信使，而祭司叫做忠保，这是其实很大的不同的职分啊。而咱们今天的经文当中一开始提到说祭司立位人怎么怎么怎么样，刚才已经说了，立位是三个儿子的，这三个儿子歌侠、格顺、米拉利都是立位人，对吧？但是只有歌侠的后裔亚伦的子孙才叫祭司，是吧？亚伦这一个家族才叫祭司家族，就是刚才说的姓科恩的那些人，是吧？就是那些人叫做祭司家族，但是他们当然也是立位人，是不是？所以说提到祭司立位人，指的就是立位人中的祭司啊，不是所有立位人都是祭司，但是所有祭司一定都是立位人，这样说可以哈啊。不过你要说起来祭司，刚才已经讲了，正式的祭司是从亚伦开始的，但是这不代表说在他之前没有祭司。你想一想，亚当，最明显的亚伯，对吧？挪亚，甚至于说约伯，天天在为他儿女献祭，是不是？还有摩西的岳父，是不是都叫祭司啊？对吧？还有个更重要的，刚才我已经听到，麦基洗德，对吧？这个一会儿要说的。好，那么从大祭司亚伦开始正式有祭司了。亚伦四个儿子啊，四个儿子，老大老二叫拿达和亚底户，死得很早，咋死的？献燔火，是吧？献燔火，没有按神的方式去献祭。你会发现起初立这个标准是真的很重要的，对吗？啊，就被击杀掉了。因此之后的祭司家族其实都是老三以利亚撒他的这个后裔，以利亚撒的后裔，他的儿子就叫做著名的菲尼哈，记得吗？一枪捅死那个行奸淫的男女的那个人，对吧？菲尼哈。那么就是干了这件事之后，以色列中瘟疫止息，然后上帝晓谕摩西说这个菲尼哈甚可以说和他的和了神的心意，最后呢说，上帝说我要将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为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这是给菲尼哈非常高的评价，对吧？永远的约，祭司的约但是随着这个历史的推演，咱们再往下到了撒母耳记，你发现出来一个大祭司叫以利，以利有两个逆子，也不算太逆，跟他父亲差不多，是吧？何弗尼和菲尼哈，这不是那菲尼哈哈，同名。这两个人和以利却是这个亚伦的第四个儿子叫以他玛的后裔，中间发生了什么可能我还没有太查考清楚，但总之他们已经是老四的后裔了啊。以他玛这一支的最后一个祭司叫亚比亚他，这个祭司在大卫时期还帮过大卫很多，是有功的，但是到了所罗门的时期他却站在了这个亚多尼亚那一边啊，他在这个站队方面出问题了，然后又因为有功，按理说你这个罪就是死罪了，对吧？但是是有功嘛，被所罗门废去了他的祭司职位，重新立了一个人，就是菲尼哈的后裔叫撒都的为大祭司。这个就应验了刚才神给菲尼哈那个永远的约那个预言，从此开始哈，大祭司就一直是撒都的后裔了。有没有熟悉这个耳熟啊这个名字？到了新约这种人就叫做撒都该人，都是撒都的后裔。 好，一个受膏的大祭司，他应该是谁呢？他是祭司家族中的长房长子来担任。不看能力啊，你要注意，不是说唯才是举，对吧？不看长相，不看能力，就看出身。长房长子世袭的啊，除非他的身体有疾病，有那个利未记二十一章规定的那些问题残疾，有那些问题不行啊，要不然他就是当然就是祭司，不用选啊。大祭司和祭司有交集的，是不是？他平常也要做祭司该做的事儿啊，但是只有大祭司可以穿那个圣服，大祭司的圣袍，上面有那个冕玉，有那些服饰，有那些什么胸牌那些东西啊。还有大祭司，唯独他能干的是什么呢？那个是我们都熟悉的，对吧？要一年一次的赎罪日，只有他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代表选民进到至圣所当中去献祭赎罪，对吧？还有一个经常大家听过的叫做乌灵土明，这是解释上帝心意的一种工具，这个也只有大祭司可以做，普通小祭司不能弄，是吧？而且抬约柜只能祭司抬啊，当然不是大祭司自己抬了哈，祭司可以抬约柜。还有一些受指派的祭司，我们在第一讲就说过了，还要担任审判官的，对吗？要在耶路撒冷在各处担当判官，担当这种法官的角色，因为你知道这以色列是一个神权国家，它的法律体系就是律法，律法当中咱们今天分得很清楚，道德律、礼仪律、饮食律，然而在过去那是浑然一体，这个国家的法律就是律法，对吧？所以你想要清楚知道这个律法怎么应用，什么意思，你是缺不了谁，祭司的，对吧？因此祭司本身天然就是法官，所以说他嘴中当存律法就是这样的意思，他必须从小学习这种法律知识的，其中优秀的这就变成了一个法官了啊。当然这种职分你发现到了新约时期还在延续，为什么大祭司要坐堂审判犯人呢？让我们来想觉得好奇怪呀，是吧？啊，审耶稣、审保罗，对吗？都是他们干的，这个时候他已经有点堕落了啊。所以呢，祭司因着这个职分就要在全地来向百姓教导律法，这是他们重大的职分。不过后来的祭司越来越看重个人利益，就从那个以利的两个儿子开始，是不是插上来肉不好吃丢进回去再插，是吧？然后呢跟那个什么妇女行奸淫都他们干的，对吗？忽视了他们教导律法的这种圣约中的责任。而且你会看到咱们今天的经文也讲了，他可以接受的这个祭物的奉献是有指定的，是牛羊，而且是特定的部位，对吧？到了后期这些人贪得无厌，什么都可以接受，就是污秽的祭物他也敢拿，马拉基书专门说这个事儿啊，根本就不该他拿的他也敢拿。所以马拉基书整个这一卷书的核心就是在提醒那个时代所有的祭司，上帝和你们有约，你们本该是律法守护者，但是你们现在已经堕落了啊。二章一到九节是这么说的，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是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为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你们就知道我传着诫命给你们，使我与利未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与利未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沾寻情面。你可以看到是多么严厉的一个指责，说着这些人已经是如同粪便一般了，对吗？而且明明神高贵的祭司，现在却被认为是下贱人。为什么？因为他们废掉了神与立位所立的约，祭司之约，对吧？啊，以色列的堕落是从祭司的堕落开始的。因此这个话是由旧约的最后一位先知马拉基，对吗？由他说出来，这就在暗示我们说，旧祭已死，新祭当立，万民在翘首企盼一位真正的大祭司到来。啊，过去整个这个体系坍塌腐坏掉了。啊，好，这是祭司的任务和他们的一个，其实是有点像简单的一个历史了哈，祭司简史。祭司的资格刚才已经说了，长房长子哈，完全由上帝任命，不需要也不可以选举。啊，这个跟君王不一样，我们当时讲君王特别说上帝任命，但是要百姓选举，对吧？祭司不是。啊，所以祭司呢，第一有三个资格的认定哈，第一他不能毛遂自荐。他不能说哟，我觉得这祭司这好啊，这个每天能吃各种的牛大腿羊大腿是吧，大家都很尊重他，好像每天看着啥也不干嘛，就在那跪那祈祷，没事啥也不干，是满身大汗的，哎，我也干这个吧，多好啊。你只要不是立位人，不是祭司家族，不能毛遂自荐。用圣经的话说，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是不是？你唯独是要蒙上帝所召，像亚伦一样，他是奉差派来办理这些属上帝的事儿，因此不能去自我推荐。第二呢，也他不是经过选举的啊，你是亚伦他的后裔，你就是，或者说你才可能是，对吧？你不是你就不用照料，你就不可能是啊，再想干也不是。第三一点就是比较微妙，他也不是被君王任命的。但这一点为什么说微妙呢？刚才我还明明说所罗门任命了腓尼哈的后裔撒都为祭司，对吧？但这个是合神心意的啊，因为上帝说过要跟腓尼哈要立永远的约嘛，对吧？所以说你说叫任命，你还不如说是让这个腓尼哈的后裔被所罗门的显明出来，有点像美国大法官那个意思啊，是总统任命的，但你又无权节制他，对吧？啊，王可以任命祭司，但是等任命之后，他给你就是政教分立的，他做他的，你做你的，这样的意思。啊，因此耶罗伯安他任命了非利士人当祭司，你想一想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对吗？啊，在这两种极端相反的情况，一个合神心意的任命，一个完全亵渎神的任命之间，还有很多微妙的一些情况，尤其是在这种异教君王统治的时候，比方说新约时期耶稣那个时代的大祭司亚拿该亚法，是吧？是谁任命的呢？实际上是由比拉多代表凯撒任命的，对吧？那这个任命有效还是没有效呢？看你怎么讲，因为他也是从祭司家族中，至少血统上是有效的。就是凯撒他也没有像那个耶罗伯安那么坏，我随便的找一个什么外邦人就敢立为祭司，对吧？他并不敢这样做啊。所以有的时候是君王立祭司，但还有一些个别的时候，有个人叫耶和耶大，记得吗？祭司还立君王呢，对吗？啊，君王去加冕的时候是祭司要按立他，而祭司要去加冕的时候，君王可能也要有点仪式在里边，所以这叫政教分立的原则，互相一个辅佐的，互相帮助的一个意思啊。好，下面的一个主题就是祭司的职责和权利，责任和权利。实际上咱们今天的经文申命记十八章一到八节谈的全是祭司的权利，你仔细想，对吧？你可以吃这个，可以吃这个，可以得这个，可以得这个，可以当这个，可以当那个，是吧？主要前谈的都是权利。但是我们一直都这样说，永远不要先说权利，而是要先说什么？责任。 责任。刚才我们说祭司职分其实已经说到一些责任了，对吧？现在把它再总结归纳一下，你整个看一下旧约的教导，归纳出来可以知道祭司的职责主要有什么呢？第一大方面就叫做带领和指导。带领指导哪些方面呢？这里说的是敬拜了，对吧？负责来主领全国各地的敬拜事宜，每天要负责在会幕或者是圣殿里的敬拜，引导每周安息日这一天的特别的侍奉，以及许多的节日当中的特别的侍奉，还要唱歌还得好呢，还得带领唱诗者敬拜者唱诗赞美上帝，对吧？这是第一个大方面。第二个大方面是身为法官的那个层面，就是我们之前所讲的，你城中若起了争讼的事，或因流血，或因征禁，或因殴打，是你难断的案件，你就当起来去见祭司立位人，并当时的审判官，求问他们，他们必将判语指示你。所以你发现还起到了小说叫做调解，大说就叫法官，是吧？这样的职分，这是祭司的责任。第三个责任呢，是叫做卫生检查。你家长毛了，这故事是让祭司去看的，要判断你家这个毛是蔓延不蔓延，能不能洁净了。你身上长斑了，长癣了，长了个怪病了，你说你好了，祭司看了说你这没好，隔离十四天，你就得隔离。隔离十四天就这么来的，真就十四天，是吧？以前我在专门提过这个。你还记得耶稣吗？他医治了一个大麻风的病人，洁净了，洁净之后干什么？你去让祭司查看你的身体，对吗？可见这个直到那时还是在做的啊。再往下，祭司也承载着教师的功用。刚才已经说了，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在这个意义上跟先知的职分有点重合，对吧？他需要教导百姓。因此啊，整个的祭司很多时候也包括立位人，他们的职分用今天的话说相当于什么呢？他相当于敬拜主席带师的啊，唱歌的加全职的执事，加师班成员，再加上法庭官员，他还得是社区医生，他还得是圣经教师，他还是圣殿里的立工、清洁工，是吧？各种工，他还是教会的保洁，是吧？他甚至于是这个做祭物，他还是厨师，对不对？还有烹调这些祭物的，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好多好多的职分责任，这叫祭司，全职人员，身兼数职。那现在回到他们的权利了，身兼数职的他们应该挣多少钱呢？应该有多少产业呢？对吧？按照上帝的设计，祭司立位人叫做无产阶级，是吧？不折不扣的无产阶级。产在那个时代特别指的是什么呢？土地。所以他们只有他们不可以有自己的土地，这就叫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你可别理解为是连一分钱都没有，饿死呀，它是指的是没有不动产，对吧？没有这个土地，立位人只能够靠百姓的十一奉献来维持生活。之前我是不是讲过两次的正道，一次叫十一，一次叫词汇那个方面，对吧？提到过这个事情。而祭司又是收取立位人给他们的十一奉献，也就是立位人自己拿了百姓的十一奉献之后再十一给祭司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推理一下，是不是祭司也拿十一给大祭司呢？有可能也是这样的，对吧？然后呢，祭物当中那些不经火的部分，经火的就是燔祭嘛，烧了，对不对？不被烧的剩下的那些祭物，正常来说就是给祭司的，这是他们的又一项收入，是不是？还有呢，羊群牛群中头生的按照律法也是给祭司的。按照咱们今天这个经文的规定，今天的经文，祭司和立位人还能得到一些农牧产品，羊毛还有蜜的十分之一，是吧？也是献给他们的。在别的一些经文还提到过，以色列人去打仗从敌人那里掳掠来的战利品也是有一个份额要分给祭司立位人的。咱们以前还提过说，每三年的第三年的十分之一，对吧？是给立位人和穷苦人寄居 穷人的，对吧？有好多复杂的设计，结合起来看，他们还有政府给的廉租房，十二支派中有48座城，是吧？是专门划给利未人居住的，啊，而每座城的周围土地不归他们，但是那个草原是给他们的，也就是放个羊是可以的，牧羊可以的，但是不能种地哈。48座城中还有6座就叫做陶城，河东3座，河西3座啊，陶城。大致上就是这样，这是利未人的收入，祭司的收入。所以关于利未和利未人和祭司的收入，最重要的原则就叫做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对吧？他是服侍上帝的，他是代替以色列人的长子被献出来为活祭服侍上帝的，所以他们没有人间别人都有的那些产业土地，分配土地都直接没给他分，对吧？他们是来服侍上帝的，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也就是说他们其实都是全职工人，没有普通百姓的谋生的工作啊，他因着自己代替众人服侍神这种圣功而得工价。所以这个原则到新约也是一样的，耶稣基督也说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对吧？但是咱们今天的教会，尤其很多农村的教会，大家应该都清楚，是吧？似乎不是完全认同这一点，而且这个风气好像现在从中国也输出到美国了，是吧？美国农村的教会也开始啊，就是很多的教会和基督徒好像下意识的觉得说全职工人越穷越属灵，有没有？因为他越穷他越能有信心，越能倚靠神，就能越荣耀神啊，有这样的一种倾向。所以圣经说嘛，刚才说吧，祭物的腿给祭司，不少教会就真的是面对全职工人的需要时，我给你个腿啊，这是，是吧？绝对是根本看不见的，你都是圣人一般，你怎么也有七情六欲，怎么也得吃饭呢，这样子。所以啊，在咱们这儿多数的地方，全职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操作，因为全职工人和他们的家庭很多，今天说很多因病致贫，因什么致贫，这儿也有因服侍致贫的，是吧？有一些家庭很多人不得不去支帐篷，甚至也有还俗的，是吧？当年号称全职，到了35岁撑不住了，还俗吧，也有这样的。好，然后第6到第8节，咱们今天的经文又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你其实读了之后，是不是第一下不太明白他想说什么呀？是吧？各城中的利未人，如果说有心愿要到这个圣殿服侍，那也可以来，怎么怎么样，对吧？他其实意思是说呢，是说中央圣所的这些祭司阶级，他是年长日久就会跟外省的那些基层的利未人就好像有拉开差距了，你是中央的，他地方的，就这个意思，你就变成好像有特权一样，特权阶级。所以当外地的基层利未人想要来到圣殿服侍的时候，某种意义上就是那些圣殿祭司有一点像那种叫既得利益者了，他可能会拦阻你不要来，是吧？你这个没有北京户口你不能来，没有耶京的户口，是吧？你是外地的，哎，所以这一个经文很有意思的，专门指这种情况，就是当他有那个心愿也被神所召，就是要去圣殿服侍的，不要拦阻他，不要阻挠他，他们变卖祖产所得之外，这个变卖祖产就应该指的是分给他家的那块草地，没有土地的哈，变卖了之后，他也有权在中央圣所跟其他祭司利未人一样得到一份他的祭肉，得到一份肉。所以自古以来就是这个肉就是献给祭司的。中国你说有没有祭司阶级？说没有吧，他其实也有，其实就是孔子他这帮人，儒家儒生在中国就从古到今就扮演着祭司的角色。你记不记得孔子还开门授课的时候叫做束修之礼？什么叫束修之礼？就是5条腊肉，5根香肠，就这个意思，是吧？拿这个打折扣，这就是开课，你就是交的这个课时费，这样的意思。为什么收肉呢？ 啊，这就有点暗示你，从来这个祭肉就是给祭司的，各国都一样，各民都一样。好，祭司的权利和责任都说完了，你再回头想刚才我们说的祭司的简史，你就发现他真的是很堕落的啊。从那个献燔火的拿达亚比户开始，到一个士师记当中最奇葩的故事之一，有一个人叫米迦，哎，小米，米迦是吧，自己搞了一个立位人来当祭司，这个人后来写他的名字了，叫约拿丹，对吧。完了这个祭司也不安分，在他家当了，哎，忽然来了一群匪徒，但支派的人是吧，说你在这儿当个处级的祭司是吧，跟我们走，我们是一大支派，升部级，对不对，跳槽吧。他真的就去了是吧，我当一个支派的祭司不比当你一家的祭司好吗，对吧，我当一个这个一个全国性的一个大组织的这么一个总干事，不比当你一个小学校长好吗，这么个意思吧是吧，跳槽。再到后来说以利那两个儿子，再到马拉基指责的这一帮，对吧，直到说审判耶稣审判保罗的那种所谓大祭司，总体而言你可以看到叫做自由落体，祭司就是越来越堕落，越来越堕落，越来越坏，对吧。所以上帝按着另外的一个序列重新的设立了新的大祭司和立位人。真正的大祭司如今我们知道谁啊，耶稣基督是吧，而新约的祭司和立位人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的大祭司叫耶稣基督，然后我们都是祭司和立位人，这样的意思。就像希伯来书第五章所说，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了，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麦基洗德的故事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对吧，是一个非常之神秘的人物，他都能给亚伯拉罕祝福是吧，整个希伯来书有大段的篇幅讲的是麦基洗德的这个重要性，耶稣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的啊。所以整个主耶稣基督他的生平，尤其是最后这一周，今天开始叫宗之主日是不是，下一个主日叫复活节，整个这一受难周，他的生平，他的受死，他的复活和升天，都是对于祭司体系的破碎和成全，他用一生来证明了这件事儿。他是不是亲自教导过众人说，你们祭司体系的一个核心是这座圣殿对吗，我告诉你，这里有一人比圣殿更大对吧，是他自己，你们拆毁这个殿，我三日内要重建起来对吗，什么叫做拆毁它，是拆毁了，圣殿第二次被毁，然而耶稣三天后复活重建它了对吧，这就叫祭司体系的破碎和重建。然后耶稣又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一句话就概括了整个立位人的身份责任和祭司的责任对吧，是由耶稣自己完全完成了，他不仅是祭司，他更成了祭物了是吧，把自己献上了，他借着自己彻底要解决人的罪恶。所以我们才说耶稣的祭司职分超越亚伦，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啊。所以呢，你要对比一下旧约的祭司，再看一下希伯来书总结的新约耶稣大祭司，你发现耶稣十个方面完完全全超越旧约的祭司和大祭司。第一，耶稣是真正神启示所立的对吧，第二，他才是永恒不变的，人间大祭司是有任期的，不是你改一改我可以连任的，当然他们就是干到死这样子的对吧，到死才结束，但耶稣永恒不变，他坐上大祭司之位之后，人间不需要再有大祭司了对吧。第三一个方面，耶稣完全没有罪，亚伦后裔的大祭司进圣所的时候是不是得先给自己除罪啊，你才能进，耶稣不用，他完全无罪。然后耶稣现在是在天上的真圣所当中永远存留的，相对于那个真正的圣所， 会幕那是照着天上的样式做的，对吧？那是个仿制品，高仿。圣殿也一样，那是高仿，对吧？致敬的是天上的圣所。然后耶稣才真正实现了和应验了那一个永远平安的约，就是那个新约，这是上帝应许的。而且旧约的大祭司也好，是祭司立位人也好，你发现献祭是不断的在献的，对吧？你犯罪了，好，我杀一个牛给你献祭，罪除去了。那为什么下次还要再杀这个牛？这牛到底是能赎罪不能赎罪啊？你就知道这叫预表，对吧？各个民族各个的这些文化各个的国家当中类似的这种事儿，都是让你可以明白这一点的。有一些佛教徒怎么信得上帝，就是因为他发现如果超度有用，怎么年年超度呢？因为除了耶稣基督，再没有任何的机物可以做到说一次献上就永远献上。希伯来书是这样说的，对吧？耶稣这一个祭物是他自己，不用重复，也不需要重复，一次献上就是永远的有效，永远献上。因为他献上的不是公牛和山羊的血，是他自己的生命，他这个血能让人成圣。第八一点呢，耶稣的献祭除去了至圣所的幔子，对吧？裂开了，通往伊甸园回伊甸园东门的那个转动的火焰和剑停止了，因为耶稣这个羔羊在其中被杀了。因此人基督徒从此可以借着他直接的进到至圣所里去，而不再只是旧约的时候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去了。第九一点，耶稣还会再来实现一切的应许，回应我们一切的盼望和祷告。第十，耶稣作为大祭司现在就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不断的代求，对吧？所以这就是这十点概括一下，就是我们小药理问答的25问所说的，基督执行祭司的职分是一次性的献上他自己为祭，满足了上帝的公义，使我们与上帝和好，并且为我们继续代求。所以圣约的历史如果从这一个祭司的角度去看，你又能发现一个新线索。神在西奈山赐下石板赐下律法之前就声明，我赐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要建立一个祭司的国度啊，出埃及记19章，建立一个祭司的国度。整个旧约亚伦体系这个祭司的体系就是对这个目标的实践和预表。因此当大祭司耶稣成全了祭司职分之后，旧约这个祭司体系就没有必要延续了。这里需要指出一点，天主教整个的敬拜体系就是基于祭司体系的。咱们的这个新教和它的最大区别是什么？你可以认为基督教的我们的敬拜是以先知体系为核心的。你会发现我们的正道是核心，我们的话语唱诗读经这个念信仰告白以话语为核心，对吧？而天主教是以祭司体系为核心的。因此你主日去他的那个地方去，他为什么叫望弥撒？他重点的是这儿是眼睛，是吧？你是要去看的，你是看一场表演的。祭司神父在上班啊，忙活的那真的是体力劳动，是吧？一会儿这一会儿那，就是很匆忙。而我们新教基督教宗教改革之后更重要的是耳朵，对吧？你是要去听的。所以说这个屏幕都可以关掉没有问题，声音在就行，对吧？如果天主教现在也在搞网络崇拜，我猜不能关摄像头，那应该是不合法的，是吧？要不然你怎么看祭司的干什么，对吧？我们没事关，随便关，对吧？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重大的区别，没有必要延续的又在那儿延续，就颇有把耶稣重定十字架之前一次献上永远有效的祭，他又在那儿重复的献，对吧？这就是耶稣的身体和血，这就是，不是象征了，也不是临在了，这就是，你又给他献了。你要想圣餐的关，这里边就有神学问题的，对吧？就是这样的问题。 好，所以我们说，今天作为基督的身体和新以色列，就是教会，对吧？基督的身体和真正的以色列，真教会的全体成员，在这个地上，我们都可以说叫做被高立为祭司了，也成为了外邦人来到神家的一个蒙恩管道。我们也有义务来为人向上帝祈祷，对不对？这就叫信徒皆祭司了，我们都是祭司。彼得说过，使徒们不能总天管做饭，对吧？他们的任务是叫做什么？祈祷和传道为念。所以说你看，新约的使徒还有牧师们，他们的职分其实是祭司加先知，就是祈祷，这就是他们的献祭了，对吧？和传道，就是先知的身份。而全体基督徒都可以算作是世人的祭司和先知，祈祷和传道的，对吧？当然，我们这些所谓的祭司和先知，我们的大祭司、大先知、大君王是耶稣基督，他才是真正的神人中保，我们所做的一切是靠着他来的，也唯独靠着他，我们才能够尽上自己的责任。祭司先知的责任到底是什么？刚才已经说了，祈祷和传道。但是彼得还有另外的一个说法，就是我们也很熟悉的彼得前书二章五节一句和九节的一句。第一句是说，我们都是祭司哈，要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这叫献祭这个层面，对吧？作为祭司的身份，这个说的就是你要敬拜神，你要敬拜神，你要遵行他那慈爱的旨意。而第二一点呢，要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传道了，对吗？是传福音了，是要向全世界来见证他的一个救赎工作，见证他的恩典和大能。所以我们可以说，每一个信徒，信徒皆祭司，祭司这个职分主要是向上的，对吧？对上帝的敬拜献祭。而先知这个职分主要是向外的，对吧？向人的，向别人的，一个向上，一个向外，这才是基督徒的真正的使命，缺一不可。总忙着做各种事工，就是传福音，从来不敬拜上帝，不去献祭，这是假的，对吧？但如果就是献祭，就是猫在这儿，从来也不去宣扬那美德，也有问题了，对吧？缺一不可。如果你一定要用一句话来总结到底什么叫做祭司的使命，你想想主耶稣基督，想想立位人起初为了代替谁被分别出来，就可以总结出这句话来。让我告诉你，祭司的使命一言以蔽之就是四个字，你的使命就是要献祭自己，就是牺牲，献祭你自己。祭司就是要代替各家的长子去死的，或者代替他们去活的，就是一个意思，对吧？就像大祭司主耶稣替选民去死那样，献祭自己，用咱们经上的话说就叫做成为活祭，用那位诗人的话说就叫做成为散兵，你可以明白吗？这就叫献祭自己，既用自己的话语来献祭，更用你的生命来献祭。我们上一讲提到过，乌西亚王时期有80位勇士都是祭司，是吧？当这个王想要来玷污圣殿，他要强行献祭，他要把他那套想法推进到圣殿里去的时候，你发现这些人勇敢地抵挡了他。当这80勇士去抵挡了这个乌西亚的时候，他们这就在献上了神所悦纳的祭，因为他们没有让神的祭被君王玷污，对吧？同时这一个勇敢，这和勇气也就向后代和世人宣扬了那拯救者的美德，对吧？这就是彼得所说的两点，他们的实践。最近有一个电影，就是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的一个韩国电影，叫做《寄生虫》， 他那个导演奉俊昊拍的另一个影片其实我更喜欢，当年有一部叫做雪国列车，雪国列车很适合我们东北是吧，你冬天去坐车，就是这里边那个匪徒的那个首领，就是后来那个美国队长那个演员啊，他呢带头要杀人要吃人，因为整个这个火车上面物资紧缺，就要徒伸刀要砍一个婴儿的时候，要吃他肉的时候，一个老人平静地阻止了他，说你真的饿的话你吃这个吧，他把自己的胳膊砍下来了，你吃这个吧，给他吃，他被震撼了，悔改了啊，后来变成一个义军的领袖了。这个老人家所做的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是不是就叫做献祭自己呢？旧约所说的祭物的那些肩膀和腿，无非也是一个预表而已。最近咱们大家都知道，说意大利有一个神父是吧，70多岁，把这个教区捐给他的那个呼吸器是吧，给了一个不认识的年轻人。你要知道这个病对老年人伤害最厉害是吧，按理说，说实话，年轻人不需要这个，老人最需要，但是他却给了那个看起来好像很恐慌很有需要的那个年轻人，他真的还就得了这个病死了。所以你说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不是也是尽上了自己的责任，献上自己为祭呢？对吧？就在前年2018年的年底，当咱们圣约堂一位弟兄被这个有司询问你的职业是什么，我们这位弟兄回答，我是祭司、君王和先知。那就懵了，你具体是做什么的？他说，我的职业具体来说是带着这三个职分在教会学堂做博物学老师。这个是我所听过的对于什么叫信徒接祭司最好的诠释之一。而他的牧师已经跳伞了是吧，吸引了火力，也完成了他的献祭。我一开始提到的那一位叫科恩的那个歌手，就是血统上来说的确属于祭司家族的，他一生总体而言是在信仰犹太教，但是同时私生活极为混乱。他好像很有勇气，中东战争的时期他从加拿大回以色列报名参军的，但是呢一辈子又多数时候沉迷于各种药品无法自拔。他是从才华上唯一可以跟鲍勃迪伦并驾齐驱的人，但是呢他内心又充满着恐惧，一生都没有办法进入到婚姻和家庭。他在1996年还皈依了佛教，法号自贤，因为他一辈子有严重的抑郁症，而且是失眠，他想在禅宗里边找到他失落已久的睡眠，然而没找到，于是7年之后还俗下山了是吧，然后又7年之后被他的经纪人兼情人骗走所有财产，74岁的年纪又被迫重新开演唱会挣大钱。所以呢这一位老人家，这个亚伦的后裔，在他后来的这些歌里边，你发现他就像所罗门一样，做那个像那个老年的传道者一样，他的歌就有点传道书的意味了。有一句歌词我很喜欢，他是这么唱的，翻译过来啊，他说万物皆有裂痕，为要让光进入。这是他一生的一个总结，万物皆有裂痕，为要让光进入。然后我还专门研究了他的资料，在他去世前的几周，在他最后的一张专辑里边，这个流淌着亚伦血液的犹太人唱起了耶稣了。他一生其实又很迷惑于他和耶稣的关系，他那个是专辑里边的那首歌不是他第一次唱耶稣，但是是最后一次啊。他那个歌词是这样说的，他说当我第一次听他讲道，这个听起来我觉得更好，可是现在已经来不及把我另一边脸转过去， 听起来像真理，听起来更好，听起来像真理，又好像不合时宜。我在想那是什么，想那个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一开始提到爱，然后他马上就说死亡。我现在最好住口，我最好就位，我现在就举杯，我尝试去赞美。他写了这么一首歌。当然我没有说他是基督徒，看起来不是啊，看起来不是，鲍勃迪伦反倒是，是吧？看起来这个科恩一生都没法确认自己的祭司身份，无论是从亚伦那一边还是从耶稣这一边。不过我想说的是，弟兄姊妹们，我们就能吗？你真的觉得这个问题是特别简单的吗？对啊，信徒接祭司，我是信徒，我是祭司，阿们，完事了。这是个简单的三段论吗？我们真的能确定我们自己的祭司身份吗？血统上当然没有了，你还没法跟科恩比呢。我说的是从耶稣这一边，真的信徒接祭司，我们是信徒吗？活出祭司的样式了吗？最近写完了那个封城日记的芳芳都尚且引用圣经的话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对吗？所以弟兄姊妹，我想问，如果说明天我们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今天的你能否坦然无惧地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可以这样说吗？如果我们真的都是祭司，你就需要知道，每一个祭司同时都是器皿，也是管道。作为管道，你是可以把有需要的人和耶稣基督相连，对吧？也把他能跟更能帮到他的人相连，你是管道。可是作为器皿，你有没有想过，你就是那个能帮到他的人？我看了一个保罗·屈普的书，第一章里边就有这么一个例子。他的会友有一位叫什么哈，有一天给他打电话，牧师，我在路上看见一个人特别可怜，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我就很怜悯他，我看他好像怎么怎么样了，牧师，我能把他送到你家去吗？然后牧师就鼓励他说，弟兄，其实你可以尝试，你有没有这种负担可以帮到他，是吧？反正几周之后，这个弟兄发现自己真的做到了一些他压根没想这个跟我有关的事儿，我就是个管道而已，我见着人往牧师家送就可以，或者往施工负责人这儿送就可以，跟我有什么关系，对吧？但是牧师鼓励他，你也是器皿，你就是那个能帮到别人的人，不是所有事都要推给教会的，对吗？所以教会是什么？教会是黄埔军校，是祭司培训中心，对不对？最重要的作用是训练，也是示范，对吧？教会全职同工们当然有义务首先来去做器皿和管道，但是这不是说我表演给你看而已，是你也要照着来的，对吗？好让所有基督徒在日常来完成神托付给全体立位人的善功，那不是只靠全职祭司能做完的，对吗？立位人要干很多事儿的，对吧？所以要知道哈，你也是祭司立位人，也是被献上来代替诸位长子的，也是管道和器皿，你可以而且理应被使用的，对吧？所以也不要觉得自己呀，我太平凡了。你要注意，神用了一本圣经和几千年的历史向你说明，神就是乐意使用平凡的人在别人生命中做成那不平凡的事儿，对不对？所以你是不是真的明白，祭司的使命就是在关键时刻被使用被献上的？纵然你也满身裂痕，但这个是为了让神的光照进来， 照进你黑暗的内心，照亮你，好使你也能发出光来照亮别人。如果你是一个完美无瑕的，像一堵厚墙一样，一丝裂缝都没有，完美的保存着你的黑暗和冰冷和里边的甚至于污秽，神的光要怎么工作呢？所以为你的墙裂开而强烈的谢恩吧，是吧？感谢吧。所以你是不是知道，这就是作为基督徒我们的破碎和献祭是我们的使命，是为了照亮别人，这就叫做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你真的里边有光明吗？是不是？所以你是不是真的确信我们的祭司身份，相信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来为我们存留呢？愿我们都能反思自己。我们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就求你能够来使得我们这一间小小的教会，我们这些平凡的信徒，但是因着愿意真心的追随仰望你，又是被你的恩所生，被你的恩所感，我们就能够来觉醒，就能够醒悟，在我们的醒察当中认识到我们自己的身份。主啊，是你所分别出来为要献祭而用的祭司。主啊，求你能够来使我们明白，我们身上的累累伤痕是为了让你的爱和光进入，是为了使我们在破碎之后被你重新塑造为可用的器皿和管道。主啊，你帮助我们认清我们的职分，是祭司还是散兵，是哪一种具体的职业，还是有什么特殊的呼召，或者我们就是如此的平凡，但是这平凡又能够如何在人的生命中做成那不平凡的事。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怜悯我们，使我们有从你来的勇气，使我们有从你来的信心。我们纵然缺乏世人所都拥有的一些供应和产业，但是主啊，你是我们的产业。主啊，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上以你为乐，因我们必要在那见你面的日子来向你交账，来看到你将那真正的冠冕来加在我们的头上。主啊，因着这盼望我们在这世上生活，求你如此的使用我们众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